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今天已经是十月的中下旬了，一转眼北京已经开始冷起来了。那么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互联网上比较热门的这么一个话题，主体性。我把这三个字搬出来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因为就感觉很像那种莫名其妙在扯大词。这些年来我们都会比较在意内核强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下提高主体性。在这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先插播一个我们最近真的很想分享的效率工具，飞书新出的智能会议纪要，能捕捉关键数据直接整理成表格图表，连投屏的分析图都能自动插进去。之前我们做数据复盘、项目脑报或者是采访的时候，录完音整理纪要真的很头疼，各种数据和信息点其实都混在了几小时的录音里，要找很多细节都得重听半小时。但是有了这个工具呢，录完采访或是开完会就不用手动抠重点了，飞书生成的纪要全览图直接能当成大纲用，又快又准。编辑部其实平时还有挺多选题会和复盘会的，用过这个功能后呢，我们的效率真的是大幅提升。大家可以去 show notes 看看那张会议纪要全览图，上手简单，效果震撼。我们放了体验链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试试看。我个人很好奇的一个点，就是你们刚刚看到主体性这个词它刚流行起来，你们接触到这个词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因为我本人还是有点困惑，我刚开始没太理解它是啥意思。可能就是对于咱 ISFJ 家族来说，主体性它就是一个外星语词汇，它就没有在我的脑袋中存在过吧。
我是从心理学认识这个词的，就他当时应该是写在教科书里的一个词吧，他的那个英文是 subjectivity。 然后为了聊这一期，我还特意又去查了一下，发现维基百科上面说它是有哲学和心理学，就是这两个方面不同的含义。那哲学方面的含义肯定是指一些比较灵魂向的，但在心理学上，我这地方是去查的那个 know yourself 的定义了。主体性涉及到两个重要力量的建立，一个是内在动机，一个是自我坚定，就是这两个东西它跟主体性是比较相关联的。我想来想去觉得很有道理，跟你自己怎么样去处理自己内部或者是一些能量是有关的。
那看来它还是一个正经词汇，
是个正经词汇来的。
对于我来说，我刚开始说啊，什么体，什么体性，什么主体，什么主性，
买什么冬梅，
什么什么主题，猪体，我就没有很懂这个词。
我感觉它应该就是一个已有的旧概念的新包装。因为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就是家长会说一个小孩蔫儿有主意。我理解主体性就是有主意的近义词，这个含义跟另外一个词也不是有点等同，有点近义，就是咬人的狗不叫。
什么？
可以可以，
但是
咬人的狗不叫，
蔫儿有主意更有东亚
性，屁不响。
对，
要命了，
要命，又想出梗，禁止出梗。
不可以不可以，这个实在是太有通感了。
OK OK OK， 说回正题，我思考过为什么主体性这个旧概念的新翻译会火，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尤其是可能更年轻的小朋友，他们会更渴望这种东西。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有主体性或者蔫儿有主意这件事儿，它并没有那么的稀缺。这个观察来自于国庆家族聚会的时候，见到了我大侄女，她马上就要高考了，现在读高三。我就很随便的问她说，你大学想读啥专业，有没有什么你喜欢的专业。她的妈妈这个时候突然打断我插进来说，还不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的时候。后来我又见到了一个我的朋友的妹妹在读研了，再跟她聊一些，就比如你毕业之后想喜欢什么样的工作，想干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她说她后面还要读博呢，现在还不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工作的时候。我说啊，不是时候吗？我会觉得现在可能大家会更羡慕这种很早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人，因为这种知道好像更为稀缺。
刚越说主体性，我越想到好像跟我们一开始接触主观能动性这个词会有点像。但我觉得它这几年流行还有就是一种含义在里面，就我要拿回 属于我
的
一切，
我的一切，
就我要拿回我自己的人生之类的。
对对对，我个人觉得是，就是我们在频繁的提主体性，提高主体性这个事儿，其实有一个默认的前提是我之前的人生过得并没有那么的有主体性，
让渡了一部分权利。
对 对, 对, 对，之前的某一段人生还是挺按部就班，或者是在过一些设定的生活，不太有太多的个人意志在里面。到我们现在近一两年会提的比较多，我感觉也是大部分人已经是从学校出来了，或者他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是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掌控权和可以去决定自己该干嘛。
我好像是在另一种不同的语境里知道这个词，我记得他应该就是前两三年开始火起来的吧，应该也没有很久。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上一家工作了，写了很多的文章，它的核心有点像现在大家喜欢说的那个女性叙事 1.0。 我喜欢写那些受害的女性，作为受害者她们怎么惨，为什么这么惨。然后这个词出现的时候给我叮了一下，受害者难道没有主体性吗？肯定也是有的，他们的那个境遇里面，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一些相应的主观能动性也好，或者是一些个人意志也好，他肯定也是有的，提醒了我这一点，然后我就从此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
进入女性叙事 2.0 嘛。
呀，
这个词还是跟女性力量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挂钩的。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有过那种迷失自我或者是丢失主体性的时刻吗？我觉得我可以先说吧，因为作为一个
ISFJ
资深小护士，以前哇那可发生太多。自从这个词出现之后，我拿这个词去审视我过去的人生，我觉得我好惨呢、我没有主体性。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在我过去的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个场景，就是当我进入了一个不属于我的聚会，我就好像丧失了主动性。比如说我想走，但我以前是不会走的，因为我觉得好像突然离席有点怪，但是这种怪完全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是没有人不允许我走，只是我处在一个我自己莫名其妙在读空气的场景里面。也有分很尴尬的一些活动，也有分一些没有那么尴尬的活动。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的聚会，其实这种是挺好的，我也很熟的一个状态，但是肯定也有会到深夜了，然后有的朋友还想继续一起聚，但是其实我挺困，我想回家。但像这种时候我又会觉得说，哎呀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我突然说我要走就是有点那个，所以我就会想很多这种事情，我就会不走，勉强自己待到很晚很晚的时候，而且通常是终于有另外一个人提出说他要走了，我才会说哦那我也走。我永远不会做那个
气氛破坏者，
对对，我想象中的气氛破坏者，
但其实 nobody cares。
其实 nobody care， 但是我就会沉浸在这样的一种担忧和想象里面。那么还有一些更尴尬一点的聚会呢，就是比如说受邀去参加一个巴拉巴拉的什么公共活动，涉及到各种 social 啊，就是非常难受，参加到最多最多30分钟我就已经想走了。以前的我是真的会撑完全场，就是我会找地方躲起来，我都不提出说我想走了这个事情。也是到最近我才会开始跟自己说你是可以提前走的。
我感觉好像确实是这样，主体性这种东西是在你跟别人的交往或者互动中起作用的，然后我觉得它有时候也是跟边界感也是有关系的嘛。如果你的主体性够强的话，那你就会维护你自己的边界感。我以前也会有这种主体性弱的体现，就是我不知道如何维护我的边界感，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去拒绝别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为啥，我也不用去讨好别人吧，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就是很难拒绝别人。比如说别人请我帮一个什么忙，哪怕我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做好，我也会先帮别人做好他的事情，然后再回头照顾自己。但是你知道就这种事情它其实带着委屈感的，其实你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一般来说呢，如果遇到那种普遍比较善良的人，其实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好像就会，他嗅到了你的这个特点，他就会在你身上
会吸上来，
像猎犬一般。
Yes，
然后就开始吸你的血。
嗯，
我以前会有这种，遇到了一个不能说善良，就是他比较自私自利，他利用我不敢不会拒绝人。其实一般来说我拒绝别人一两次我是可以的，我能做到。拒绝之后他又不停的继续请求，有的时候还会利用我的内疚。我记得有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那种什么换座位之类的事情，好像他做了一些 略微过激的行为，拳头可能往柱上杵了一下，
但是
也很那个，就
他是道明寺嘛，
不跟我换座位，
道明寺咚到那个山菜的脸庞，
你为什么不给我换座位，然后咚一下，好难想象这个，
就是上学的时候大家还很中二，又有一些这种特质的体现，就是一个情感勒索的感觉。
是我能理解，而且尤其是在比较小的时候，你很难衡量他的这个。你不知道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作为一个
小孩
好人对吧，
好小孩，
对，好小孩，你下意识就会觉得啊，他都这样了，我换好像也不是不行，
但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帮我找回了主体性。
我一旦想起主体性这个概念，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和跟我关系不错的一个女生在一堂公共水课上面的对话。那个女生她是一个非常古典主义的好人，也是一个好女生，她生活在一个非常古典的环境里，她又是一个被那个环境培养得很好的好女孩。不是说她本人的想法比较封建，而是说可以从她的想法中看到很多这个环境怎么培养她。那个起因非常日常，我只是在刷网页还是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一条我很喜欢的裙子，但那个裙子长得很浮夸，也有点贵。我只是跟他很普通的吐槽说我很喜欢这个裙子，但是感觉把它买下来就是日常根本穿不上，并且有点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穿上，就非常自然的说，哦，我觉得它可以变成你的敬酒服。哦，我真的当时被吓到了，就在他那里一个女生可以买一件这样的裙子的时刻，就是他作为自己的敬酒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我就跟他说我可能这辈子不会有敬酒服。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又震慑到，他说这事儿你说了算吗？我说、哦、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吗、
oh、
然后我就是太 shock 了，我又思考了半天，这事儿我
说了
算吗？我觉得我说了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说了算吧。他说哦，那是这样吗？那你未来不办婚礼吗？那你未来老公挺可怜的。我说哦，是这样吗？
他没有 get 到说不是未来老公可怜，办不办婚礼是就人生还有不结婚的这个选项。
对，然后就是这个三连击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过了十年我依然记得，
步步递进。
对，他说的一切都有点无法想象，就像一条鱼无法想象一个自行
车
一
样。
当时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我现在再想其实它是一个关于主体性的冲击，
他的主体性冲击你的主体性。
对，他的主体性冲击了我的主体性。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在互相的那个框架里面行动吧。那他现在过得咋样？
他现在过上了古典的幸福生活。
哦，好，那很好，
那很
好，
这
很
好。
我刚刚其实脑子里就是在思索，我觉得我可能属于反面，我是属于主体性略强的类型。但是这个呢也有一定程度的危害，然后它的危害就在于有时候你太有主意了，你会听不太进别人的建议，就是有一些是需要你自己去承担那个后果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那个性格的两面性吧。我被家人评价的一个词是霸道，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可能过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会不太管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怎么讲呢，可能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这种倾向，别人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帮助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过于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让你忽略了周围一些人可能在真正的关心你。
我刚开始那么开玩笑说 ISFJ 就是没有主体性这个词，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还行，没有在这种 MBTI 叙事下的那么的差。这个事情我也是有一天意识到的，是有一次我跟我妈聊天，跟我妈说，哎呀，其实我很多事儿都没啥主见，我都听你们讲的，就是你们让我干嘛我都干了，如果没有你们的一些眼光和决定的话，我可能是走不到现在的，就这么随口说了一下。然后我妈想了一下，她就跟我说，没有啊，其实你经常不听我们说。她就开始列举什么大学专业没听他们说，去哪个学校没听他们说，然后去哪个城市没听他们说，在哪里工作没听他们说，留在哪儿都没听他们说。然后我想一下，好像真是这样，可能只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家里面发生过任何的这种重大决策上面的冲突。但是我妈那么一说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可能大家都可以跳出自己的某种 叙事来去重新捋自己的一些人生决定的话，你会发现自己会做出一些符合你当下那个时空的一些决定，然后你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被动。
我发现在这个方面，尤其是家长的期待这方面，真的是不听话就不听话了，听话已出流。你越听话，家长就会越期待你更听话。
我刚刚还想说，就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之前反正我小的时候吧，因为也算是一个比较有义气的人，所以就是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如果我看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就不管是一些人际相处还是什么，就我觉得有谁对他可能不太好，有点欺负到他的那个边界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说就是帮他解决。但其实呢，对于他来说这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我觉得那样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我就会想要说那你怎么不这么做。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到这可能就是有一种过于用自己的那一套的处理逻辑去为对方解决问题，但其实对方可能他可以采纳你的建议，并且与他的实际处境相结合，去再做一套新的方法出来，而不是说一定得按照你说的这个方法去解决才是一种真的好的方式。就是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
对，这已经不是就是夺回自己的主体性的问题，是有点挤占别人的主体性的问题，
是
挤占他人的主体性。
但是我没有就是真的强迫他去做，只是那个时候我很困惑，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说的这个我可能会延伸到一个 有点更大和更严重的一种例子啊，但是不是说两者是划等号，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家暴的案例，然后里面的受害方在大众的期待里面会觉得他有一二三四可以去反抗和去做的事情，但是那个受害方他却选择了继续留在那个家庭里面，很不符合大家想象中的一种非常有主体性的行为。但是其实没有在那个人的那个处境里面，你是不知道他的那个处境有多少复杂和幽微的部分，然后其实他的那个选择很可能就是对他来说最有主体性和最符合他个人利益的一个选择，
就是很复杂的，不应该单一的去站在某一个视角处理什么问题。其实如果尤其是朋友的话，你只需要站在他旁边，然后能够帮他兜一兜就可以。
好像朋友更多现在会感觉是这个意义上更大，就是陪伴然后帮他兜底，
对，
陪他走过傻叉岁月
然后再兜住他，
然后在他 hold 不住的时候就说你看吧，然后给他带来一些支持和关怀什么的。最近其实小红书上又流行起来了另外一个说法，叫 no one is coming， 就是没有人会来。这个词流行起来的时候，我就又想起我以前就是作为超绝哀人在一些聚会上不敢挪步的那些状态，就后面会有一些改变，其实也跟这个 no one's coming 有点像。我会意识到没有人会来带我走，我得自己走。对，我还发现了一个超好用的，想走的时候你就直接打车，打完车之后你就在一片祥和中突然发言说我车来了，然后你就走就可以，可以没有任何的前摇，没有任何的铺垫，你就突然站起来说我车来了拜拜，然后走了就行。Anyways， 因为我以前在那些聚会里面，我感到别扭的时刻，其实我一直在试图等待一个人，
让他就先提车我要走。
yes,
是吗
yes， 还有就是我希望有一个人看出了我的需求
把你领走。
对，或者就是比如有一个人说
你走吧，
对对对，哎，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或者是你是不是明天还要干什么什么，就是我希望有一个人来允许我走，但是 no one is coming and no one 会这么注意你了，所以就是你想走就走，打车走。
Car is coming.
No one is coming, but my car is coming.
也受不了了。
想看你们对这个表述有啥感受不？
我就想到了我一个特别久远的回忆。那个时候我刚幼儿园毕业，
这也
太久远
了，这么早就意识到这件事了。
对，
实在是
家长没来接你吗？
实在是历历在目。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去学琴，在那个之前我妈应该是带我去了解的时候去了一趟，但是我觉得幼儿园毕业根本也没有什么空间概念，我现在也经常记不住路的。第一次上次了解过之后正式去学习，那个时候我妈应该有什么事儿，然后她就是像叫了一个闪送一样的让我爸去把我送走送过去，就是
叫了你爸闪送吗？
把我闪送过去相当于是。然后我爸他也是心很大，他就是直接把我丢在那个楼下，那个学琴的地方应该在顶 顶楼，我记得，然后他就直接给我丢到楼下，他走了，就是提前送达，相当于一个骑手点了提前送达，
但是外卖放在了
楼下，
楼下，
对，
没送到门口。
然后我很懵，我就想着，那真的是 no one is coming，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家，那个
外卖很无助，
那个离我家还挺远的，只能说我凭着我的记忆去寻找那一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个楼没有电梯，然后我爬到了顶楼，凭着我的记忆找到了一个门，但是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当时那么小也不知道咋整，就在门口大哭。然后那个学琴的老师听到了我的哭声，他给我领进去了，他应该是等我哭完了之后带我慢慢的开始学习。然后我妈等到那个差不多时间她来接我了，老师估计跟我妈告状了。
这个故事很完整，她被差评了。
从此之后再也不相信我爸，就觉得他是个不靠谱的人。
从此之后
就是我宁愿相信我自己，我也不能相信
外卖骑手被开了，
他太不靠谱了。
哎呦，真的，那确实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深刻悟到了 no one is coming 的真谛。对，真谛。
但是妈妈会来啊，
而且小时候不会感觉时间很过得很慢吗？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那个地方
会怎么样，
我会去向何处。
是的，
我听到No one is coming 这一句话的时候，有点想起我从小受到教育的一个，应该是他的一个早期版本。从小学开始，几乎每一任班主任都说过意思差不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看别人在那玩，你就跟着别人一起玩。
我觉得是全国班主任，
人家家里有办法，最后就你一个人没学上。
对，
别人家的同学孩子 everyone is coming， 但是你
no one is coming，
就是这意思。这句话是一个思想钢印在我的脑子里。那个时候的确会觉得一个小孩可能他不学习，他捣乱，他心思不在学习上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啥。然后我就觉得知道自己在干啥，能够为自己正在干的事负责，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我在做家务的时候会尤其有这样的感受，在我叠衣服的时候，我每次要深呼一口气，告诉自己，如果你不做的话，这些衣服就是挂在那里，没有人会帮你收起来。我一想到这个，我就会立马弹射起来去收衣服，没有任何人会帮你做嘛。
有时候可能 no one is coming because I am faster， 就是因为我太快了，自己已经做完了也是有可能的。当你刚意识到 no one is coming 之后，慢慢的下一个阶段就会变成 no one is coming because I'm fast。 就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长大了之后也是逐渐发现自己能做了，以前会觉得有很多需要求助的事情，我会发现自己努一努啊，我就把它扛过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哦 ，no one is coming， 因为俺太快了。哎，好励志啊！突然搞到这里，
而且本质上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完全了解你现在的一个处境，不管是困境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没有办法本质了解。因为我记得我应该是做过一个实验，就小的时候做一个实验，就我试图让另外一个人百分百的理解我的想法，但我做不到。
怎样高级的实验？
你知道你自己身体里是有意识的，可是你看不到别人的意识。我们之前聊抽象体聊过嘛，但是你又会去想，因为对方也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你如果跟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你的处境，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一切的话，对方能不能够跟你的思维同步呢？或者说至少情绪同步呢？我就这样做过，但是我发现不行，就是真的是有差异。
我想知道跟你做实验那个搭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此有何？
他不知道我做了这样的一场实验，
他还不知道你做这个实验。Oh my god！ 他就是莫名其妙被实验了，然后实验者得出结论，
就是、
人不可能百分之百互相理解。
一个有点不道德的实验，因为你没有告诉自己的被试。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跟我的好朋友，就我希望他能给我达到，因为小的时候不都是想要说什么心灵相通？
嗯，是是是，很喜欢这种。
嗯，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具象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下班回家之后要洗衣服，衣服洗着的时候，可能我在做一些工作，或者我就很困，我想睡，那个时候我就会感到巨痛苦，因为我还有衣服没洗完。然后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超级委屈，就会跟我妈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衣服晾了。我妈会很好的帮我把衣服晾了，但是呢，她就会在我的定义里面没有把衣服晾好。
我懂，
就是比如他把我那个裤子那么着插在衣架上亮了，
哎，
然后
反攻，
对，但是裤子要这么亮，
裤子就会有两个鼓包
啊，哦，是
对
是
对，然后你就会意识到你让渡出了主体性之后，你就会获得别人干成啥样你就只能接受，因为你让渡了你的主体性。如果你想要这件东西被完美的执行，那你就自己去干。
再次感叹茨威格说的那句话，命中所有的馈赠都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有时候你觉得很多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改变或者是很重要的时刻，其实真的对你身边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一瞬间而已。
嗯，
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但是没有人对此有发表任何的意见，就是类似于这种事儿。你以前就会觉得啊，我今天剪了一个新头，我今天穿了一个亮衣，很亮的衣服的意思，不好意思，就想要追求那个押韵，但是讲了一个有点怪的词，穿了一件很亮的衣服或者是一个闪亮的新鞋子，也就总觉得一定会有人慧眼识根，发现到今天的我与众
不一样，
对，与众不同。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说别人发现不了，而是就算别人发现了，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就是这平淡的一天里面的平淡的一瞬间。别人没有义务，但是同时也不会对此
没有义务察觉到。
对，别人没有义务察觉到，就算察觉到，这真的对别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小和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像这种瞬间你会意识到，哦，也不是说 no one is coming 就是 nobody cares 吧，我觉得 no one is coming 跟 nobody cares 是一脉相承的，即便你会感到失落和有点不是滋味，但你也得接受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有一些好人能够给一些鼓励和那个掌声的话也还是不错
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的美好一点点，
是，就是大家可以适当表达善意
是，
但是我发现这个有可能有那个地域差异、公司差异之类的。
嗯，
因为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就是那些同事大家都会就是，哎，你今天换了个口红，哎，你今天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咱公司你突然讲了的话是会有点突兀。 但是有时候也会夸啦，我有时候会说就是一些同事穿蛮可爱的。有一天我看到孟远就是隔壁运营部门的一个同事，然后他穿了一个很好看的裤子，然后我说哇，这裤子显得腿又直又长，他就一下子脸爆红，然后说啊，你为什么这样说
夸我？
然后我说对，我在夸你啊，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他就说谢谢，但是他脸真的一瞬间爆红。然后我就开始思索，我是不是夸人的方式应该再委婉一点。
没有没有，挺好的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所谓的提高主体性的另外一个表现也会在于你越来越能接住别人的夸奖，也是一种那个主体性提高的表现。我看学到什么招，说除了说谢谢你，还说你这么说让我非常的开心。
你这好像那个自动回复很开心，
这也是自动回复吗？就是我还是专门从人家那儿学的，
因为这就听起来稍微有点激翻。
对，
其实我还挺想问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现在感受下来，你独立做成过什么事儿是你现在觉得很自豪的？然后我个人会觉得，独立完成一个事儿不代表是独自一个人啊，你也可以是跟别人协作。总之是你在这个事情里面，你发挥了巨大的这种主观。
我觉得其实每天独自上班就已经挺有主见的
，Every day 是吧？
这个不是被胁迫吗？
我是自愿来上班的。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反正也是刷小红书刷的多了，看到有人说啊，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一个信息说我来接你下班。但是我思考了一下，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主体性很高，就是我发现我很难接受别人
接你下班
服务，就除了我爸妈以外。
哦，那你男朋友呢？
也觉得有点怪，
跨了大半个北京城来接下班。
我感觉我好像有点难非常心安理得的接受他人为我服务，也有可能是我接受的少，我接受多了之后我就很能心安理得的接受别人给我服务了。
主要是也没人服务咱。
但是你假设一下，就如果有人说每天都来接你下班，你会咋样？
我是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正事要做
而且可以有一些空间，你知道，就是空间，
就是在我这里我不太重视大家只是为了给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所以要浪费更多时间在一件性价比没那么高的事情上， be like 比如明明一大家子他想要吃饭的点或者他放学下班的点不一样，但是非要凑在一起吃饭，我就觉得没必要，我们可以各吃各的。
嗯，是，
我觉得就是互相接来接去这件事儿好像意义不大，我们可以在一个终点汇合，彼此不要
过于为了谁而怎么怎么。
对对对，就是不要付出那么多，付出的量是差不多的，这样会让我更心安理得。
嗯，我同意，我也是差不多这种感觉。
但是我的确之前也在思考过，这种是一种类似于配得感高或者主体性强的，
但也可能只是人人平等的信奉者。
哦，对对对对，我觉得是人
人
平
等。
我真的在想，就是我有我主体性的时候，对方也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事儿，
啊，
难道他真的这么闲吗？
他来接你可能也是他的主体性，
所以
就是他想要来接你。
很难很难想象。
这就是那个没关系是爱情啊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爱情范本，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刚刚好，就大家都各搞各的，但是又会很亲密。
好的，对，那关于那个独立做成什么事儿，你们
我很会自学。
那挺好的呀，就很会自学，很好啊。
这个的起点应该是来自于我上初中的时候刚开始学化学这个科目，
自学化学，
因为我觉得我们老师讲不好，他讲不明白，就是不能言简意赅的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还不如我自己去学呢。我的化学就是我从零自己学起来的，我特别喜欢这个学科。
Wow， 因为是自己把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
对，
那应该找你教我化学，我初中化学不合格的。
我能理解不理的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求别人不如靠自己，
就是，这不就是那个 No one is coming because I'm fast。
对对对
我的确是现在也有点也不完全是好事儿，因为这他又可能跟那个性格的 I 捆绑在一起，可能现在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事儿你是问一下别人会更快的，但是我就是问不出来，我就得自己先狂查，我真的查不到了我才说哦那我去问一下别人，因为我潜意识的第一选择绝不是问别人，
求人不如求己。
对对，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其实有主体性跟大 ego 我们该怎么区分这两者呢？
我觉得它是就是一种东西。
嗯，
你适当的主体性，如果你停留在只管好自己，然后在管好自己的基础上拒绝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这个都还算作于主体性。但是这个主体性它会膨胀和溢出，一旦它溢出到了，就比如你已经开始想要掌控一切，这个一切超出你自己，已经到达了占领了一些别人的主体性，那就会变成控制狂。你这个主体性过高，以至于你失去了一些客观的判断，它就会变成大 ego。
我觉得是看眼里有没有他人，以及认可其他人是人这一点。就是如果那个 ego 很大的话，你眼里其实是没有别人的。但是主体性本身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你可以去认识到自己可以为自己做决定，并且尊重其他人的决定。但是一旦你是有破坏性的，你不只是管好自己的事情，你还觉得其他人没有个人意志，甚至都是没有个人意志，他只是你为了完成自己的某一些想法或者是行动的工具，那么他就是一种大 ego。
嗯，那在提高主体性这件事上，你们有没有受到过一些比较清零哐啷的启发呢？我个人最近是有的，也就发生在这半年里面。我听了蒋方舟在一寸里面，他有一期就是讲他从一个超级爱人变成了社交悍匪，然后那一期里面他有一个点非常非常的启发我，他就说他心态改变的一个关键就是把自我意识变得更弱更小一点，然后主体性强一点。那么怎么理解这个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呢？它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主体性就是你目标导向，你有一个你想做的事儿，那你就去做它。但如果做这件事儿你被拒绝了，或者是你做得很差你失败了，或者是你这件事儿被别人差评了怎么怎么着，那这个事情就到了自我意识的部分，你自我意识现在就要变得小一点，就你要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你有你的目标，但是你要允许世界上会有别的事情发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会好很多。这样的话你可以剥离掉一些因为自我意识太强而产生 产生的情绪，奔着目标去，那这个目标这件事行不通，那你就去做下一件事就好了。自我意识变弱，但是主体性变强，这个对我的启发还是很大的。然后现在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可能不好的评论啊，遇到一些不太好的反馈的时候，我就会想自我意识一定要变小一点，变得再小一点，更多的想着自己的目标到底是做什么，然后去推进下一个，应该是我下半年最受启发的一个点了。
嗯，我也是思考主体性之后现在有一个对它不太一样的理解，因为大家更常见语境下的主体性其实只到了我可以拒绝那一步，我可以做自己，我可以拒绝，我可以不干。但是其实你深挖，你在深度思考主体性的时候，它是一件需要客观看待的事情，因为它不一定主体性越多越好，因为主体性这事儿它非常耗能。我不得不说我的人生一直在用劳动换取主体性，更多的劳动换取更多的主体性。就比如你想要决定你们家用你最喜欢的沐浴露和洗衣液，你就要
买，
你就要自己去买。然后你想要吃到你喜欢的饭，你就要自己选餐厅，把它发给你朋友，问他们想不想吃。你想要获得完全符合自己期待的旅程，你就要自己去规划。
嗯，
这个主体性很公平，是要用劳动来换。如果你追求在一切事情都要有主体性，那你活得真的很累。并且我也相信主体性这件事儿是所有人生下来都会有的。很多人你觉得他们活得没有主体性，只是因为他们自愿用自己的主体性去换了一些东西，就比如你懒，你就可以用你的主体性去跟别人换一些
躺平的时间。
或者你觉得这个人他没有自己的想法，那也是因为他用他的主体性可能跟他的家人，跟他的身边的谁换了，家人可以给他兜底。这就是我们这个互联网语境下的托举，对吧？然后所以你的这个主体性浓度维持在一个你舒服的浓度就好，不一定每个人都要那么多的主体性。
嗯，没错。
也不要觉得因为自己好像不是很有主体性就怪罪自己，因为有的事情也不是你有主体性就能做到的。
比如说
比如说找不到工作是你不够努力投简历吗？
嗯，
不是的。不要自我负责，
全都怪到自己身上。
不要自我停止自我负责
停止自我负责。我甚至觉得懒也是一种主体性，是你选择了懒。
对，而且我是觉得你每个人生活的状态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下意识已经给你做出了选择。
懒得很有主体性是什么小众的词汇？
因为你决定了自己的生活状态。
有的时候因为大家对于主体性的反思就会是你在你现在的状态看到一个超高主体性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你说啊，是不是我太没有主体性了？但是你之所以生活在这个状态，因为你已经适当的用一些主体性去换了你更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你活得还不错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我之前一直有在网上 follow 一个博主，一个女性博主，她其实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女生，也特别特别有主体性，干过很多很厉害的工作，但是她自己后面又放弃了，自己到处类似于环游世界吧，反正就是到处去什么的。她很多的发言你都觉得她的那个壁很厚，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但我这里完全是一个褒义的，他就是觉得自己做了很多的决策，包括有一些决策可能是没有那么利好于他人的那些决策，他觉得自己都是对的。我其实是非常羡慕他的那种状态，就是对于自己的行动有着十足的信心，并真心觉得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对的。然后我并且觉得他过上了一种我很想要的人生。但是我后面就有点被这种主体性闪瞎了，反而会开始有点想要责怪自己说，那人家能做到这样你做不到，你自己缺了些啥。我会不自觉地拿他的生活去跟自己的生活比较，然后我还是决定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少看，不主动地去翻他的那些动态去看，想要维持主动的选择懒，懒得很有主体性。
对啊，就是你已经用你的主体性换来了你想要的东西，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嗯，
我是觉得蒋方舟那句话说的还蛮对的，就是我在看到你写的这一段之前，我没有把它就是提取成是自我意识和主体性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我也想说其实主体性确实它有一定的副作用，就是你没有去用好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耗能，因为你脑子里会过无数的想法，然后会去思考这个东西行不行。因为你要为自己做决定，所以你就是要为自己思考很多事儿。然后思考的这个过程有很多事情它都是相当耗能的，因为你要耗费自己大量的心神去琢磨这件事儿。但是像刚刚那个来说的那个博主，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没有去耗这方面的能，他就是想到他就去做了，他不会去想说我这个主体性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以及这个后果我能不能承担，它直接化成了它去做的动力，就它不损耗，那它就会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永动机吧。我觉得如果要是想要在主体性方面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的话，可能就是你尽量不让自己耗能，就尽量不再去做某一个决定的时候让自己去思索过多。我觉得就是一旦你要开始思索过多，要么你就停下，要么你就说那我现在就砍掉，我不去思索，我就去动。你得选一样，就是你动的话你就得直接去动，然后你不动的话你可以就是不管是像吴师傅刚刚说的交换也好，还是就是你就是选择停下也好，那就是一种比较利于自己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就是保存自己的心神，就是人的心神是很宝贵的，然后你一旦去耗费了它并且不停的消耗它的话，其实根本不是主体性，它只是一种自我消耗而已。然后这种自我消耗可能还是就是有损于你的那个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就会不太好。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动，不管你是担心还是害怕，那你就去动，就别多想了。嗯，
这里我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体验。我觉得做决策或者为自己兜底、为自己负责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很耗能。我会瞻前顾后的想，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舍弃它，因为相比于让渡这部分主动权，我太喜欢自己说了算的感觉。所以它就是我的一种行为模式，我接受它耗我这部分的能，因为我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对，自己得选一样自己能接受的。
没错。我有一个淤出来的问题，就是可能是一个人生一样的课题吧，就是大家会怎么做到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虽然这个问题我感觉在一些各种各样的内耗系列里面都会有提到，但是我觉得也是蛮适合出现在今天的主题里面的。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很想分享一个，
你说
我分享一个又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好绝，就是好邪门的一个心态。就是在某一个评论区有一位大佬发言说，你想想那个人如果死了你会不会在意，如果不会的话你为什么要在意他的话和想法。我就觉得好邪门，但是说的好有道理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就开始实践。我就开始实践，
你就开始想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死了。
对，
嗯，
提醒自己
开始赛博猎杀。
对，我就好可怕，好可怕，赛博猎杀。反正就是以此来提醒自己说有很多想法真的不那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一个有名的内耗大王嘛，我最近有在实践的一个东西是说允许自己内耗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也是根据我对我自己的观察，我可能有时候就是会对于一些东西在意，就那个东西我没办法在我看到它的第一分钟内就把它放下，那我首先会做的我是不看它，但是我的脑子可能还是会想起那些不好的反馈。我可能运动的时候突然会想一下，我可能上厕所的时候突然会想一下，刷牙的时候突然会想一下，那我就允许这个想一下它发生，然后我发现我接受了这个我就是会内耗一下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其实好像会在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快的速度里面，我就不想他了。我没有办法立刻不内耗，就是我很希望练成这样的神功，但是我没有。那我就该内耗的时候就耗一下吧。
我之前有学到一件事儿，是我有一段时间蛮喜欢把我纠结的一些小的东西，比如有一件衣服同款不同色两个颜色我都有点想买，我就会把它发到群里让我的朋友投票一下哪个更好看，然后我的朋友就会发现他们投完票之后很多次我都不会买投票最多的那一个，然后他们就怒了，说你让我们人家喊我们来投票干嘛。他说你在把这个东西发进来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有了选择，你并不是在听取我们的想法，只是想要找更多人站你队，
你就是想确认。
听他说的这件之后我觉得很对。然后我很多时候那种犹豫感觉自己做不了决定，然后一定想要别人看看别人的想法，那个时候我并不是完全犹豫不决的，
对，
我是有想法的，我只是想要更多人认可说你做的对，但是你做的对这件事儿，我自己也可以给我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在犹豫就说这件事我要不要问问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就说 我做的对吗？我做的对，然后就可以去做了。
其实我觉得你让他们帮你确认也是、那个步骤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你让他们确认的时候说明你还没有那么清晰的知道，
然后朋友就被溜一圈，
就是对，用把朋友当做工具，
出工了出工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挺有这种投票的自我修养，我一般我都知道我投票的这个
结果跟我无关，
对，结果跟我无关，我只是在帮助
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对，我只是在帮助我的朋友做出决定，然后至于他那个决定是啥跟我这一票完全无关。我现在这个就是我也会意识到我的朋友不 care 我选什么，他只是希望我来帮他做出一个决定而已。
我觉得怎么做到不那么在意别人的想法，可能得接受你是谁，就是你认清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知道你有哪些行动，因为别人的看法肯定是会去评价你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那我接受我自己，我就知道这件事我一定会做，这句话我一定会说，那么我知道我自己是谁之后，我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注定发生，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来评价什么，那他就评价。与此同时呢，我也接受我目前是在意别人看法的人，但我觉得人都是在变的，现在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不代表你以后也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自然流动的过程。你如果一旦接受了自己这件事情你就是会做，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就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做法，你就会接受这是产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至于后面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件事儿，就是你可以去调节自己的一个方式吧。我之前其实也是在小红书上真的有很多有的没的，我看到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一个姐她就说，那你讨厌谁或者是你不喜欢某一个人的评价，然后你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个时候你脑子里不要去太想那个人的看法，因为你想他的看法你就是在给他送能量。而你想想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黑红，或者是被骂成那样但是仍然很有热度或者是很有发展，
我也收到了很
你给他送了你的能量，然后我想说我的能量也很宝贵啊，就是人可以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好过一点吧。做不到也没关系，那你此刻在意就是在意。
这边我还可以讲一个之前思考到的 maybe 可以安慰自己的事情。首先我们应该已经接受了人与人之间真的非常的不同，你跟你身边的人也是有成长环境到你的社会环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然后人成长到这个阶段已经很难被改变了，所以他基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他看到任何东西只是在反射自己的价值观，你的这件事对他来说也并不重要，你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他重复确认反射自己价值观的镜子，你这个镜子是什么样他不在乎，他对你的评价就是他在进一步跟自己确认自己的
价值
观，所以无所谓，你长成圆的扁的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只是在看见自己而已。大家都这样所以就不重要。
对，我本来想说的跟武师傅差不多，然后可能多了一点，就是大家一般在乎别人的看法就是应该是对你比较负面的看法，所以你才会在意，但别人如果夸你，
我也在意
夸我的，
我
也是
在意吗？但是对夸都会，我说的在意的意思就是别人夸你，你不会需要消化它，
对
吧，
不需要耗能，
你不会一直在想着，哎，他为什么要夸我很怪，但是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我们发公众号那个反馈很及时，我就发现了每一篇文章都有人很多人夸和很多人骂，所以我觉得夸和骂都不用在意，如果你在意别人的骂的话，你也该想想那个夸是不是应该的，所以归结而言就是不管夸和骂都是别人的看法，跟你自己是没有关系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聊天也来到了一个尾声了，所以最后想邀请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提高主体性的关键一步，那我就来说一下接着方舟在社交悍匪那一期分享的那一点，我就想说可能提高主体性的关键一步就是参透你很重要但是你也一点都不重要这一点。
那我跟你有点像，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说的吗？
应该是吧。
对，就是认识你自己，然后知道你是谁，并且知道这就是我以及我的行为模式就是如此，他能改当然是好，但是改变不了你就接受你自己并且了解你自己，这样你就不会太渴望其他人的路或者说讨厌另外的人为什么那样评价自己吧。
提高主体性嘛，
你也可以破这个题，就是降低主体性的关键一步是什么。 如何降低主体性。哎，这个挺好。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
就主体性我觉得这个词吧，它可能加提高和降低都不太合适。
你说从语文层面上。
没有，归根结底的话，我觉得主体性还是应对于你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舒服吧。你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舒服就行了。
嗯，就是没有提高或者降低。
对，只要你活得舒服，你就很有主体性。
对，我的感觉跟布里差不多，就是因为刚才说的主体性这件事儿，它不一定是越高越好。命运中的一切都标好了价格，主体性也是，你能付得起它的价格你就付，付不起就算了。
好的好的，今天的这一期我感觉也非常有我们的特色，并没有盲目吹捧主体性，主要是也觉得懒懒的还不错吧。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希望各位朋友在这个进入秋冬了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舒适的
秋裤
获得比较舒适的秋裤和秋衣，换季小心感冒，因为我已经感冒了快半个月，我真的烦死了
啊！北京都快冻死了
啊！真的，大家小心换季感冒，我们就下期再见喽！3、2、1，
就这样吧。